好，但以理书十一章，
我们来看但以理书这一章。
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五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
智慧人中间有一寡跋倒的，为着要锻炼其他的人，让因清气白白，直到落尾，因为到定着的日。结局就高。
我们也打算，详细的解释这段经文上下文在表达什么。
我不会详细解说这个经节是在讲什么。
我只要大家注意，在这里，神表达了一个意思，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或者他允许一些事情发生，有一个目标，要让他的百姓清净洁白。
我这是要讲到上帝允准一寡代志发生，伫历史的作为，只是为了表现百姓清气白白。
另外一处经文，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十节。
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十节。
十二章第十节。
十二章第十节。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有很多人要让自己清气白白，而且受锻炼，但是坏人又完要怕坏，一切坏人都不明白，独独智慧人会明白。
这个意思也跟刚刚我提到的相似。
这个意思跟他刚才那一节的意思一样。
我这段时间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教会，从建立一起头，我们的那叫什么核心价值。
咱教会起头建立，咱所看重的代志，我要来讲。
那是因为我们今年纪念我们教会建立三十周年。
因为今年是咱教会三十周年，建立的日子。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其中一个题目。
我要跟大家讲其中一个题目。
我先讲一点教会历史。
我要讲一寡教会历史。
十六世纪是一个改革的世纪。
十六世纪是一个改革的世纪，
你知道吗？十六世纪就是一五多少年叫十六世纪，不要搞错了。
一五几几年啊？
那个时候有欧洲有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的兴起来，把人从中世纪良心黑暗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
那是欧洲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兴起，将人对中世纪那个良心黑暗的精神带出来。
那是一个改革的世纪，
所以这是一个改革的世纪。
教会内呢，就带出伟大的所谓的宗教改革。
所以教会内对有这个伟大的宗教的改革。
在德国有马丁路德，带出的，后来那个教会被称为信义宗。
有这个马丁路德带出这个信义宗。
在几年就要纪念这个改教的五百周年，因为马丁路德是在1517年的10月31号开始改教的，那个是再过三年吧，就是五百周年。
马丁路德是1517年开始这个改革，所以过几年都有五百年的这个纪念日。
在瑞士有茨韵里，还有 John Calvin， 我们说加尔文，带出来的改革宗。
虽说有这个崔理跟 Kevin， 因带出这个改革中，
也后来也演成包括了长老会、长老教会在里面。
后来是变成这个长老会。
有人觉得那个影响可能比马丁路德所做的还要更深远，因为他是第二代的改教家。
因这第二代这个改革家所影响的比这个马丁路德更加大。
那个当时改革的教会就是以罗马为主的教会，我们今天在华人中间称它叫天主教。
那是因为改革的，就是现在咱讲的这个天主教罗马的教会。
受这些冲击，其实罗马教会就是天主教也逐渐的带出改革来。
嘛是因为受的刺激，所以天主教本身嘛渐渐有改革。
其中在十六世纪兴起来的 一个修会叫耶稣会，是要带出改革的很重要的一个修会。
在六世纪这个耶稣会，是带出这个改革真要紧的一个会。
听过耶稣会吗？
你有听过耶稣会不？
如果你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到中国来宣教的利玛窦、汤若望？
你有听过来中国宣教的这个利玛窦、汤若望？
在1583年到中国宣教的利玛窦，1618年到中国宣教的汤若望，他们都是耶稣会的会士。叫修士，
一个83年来中国宣教的利玛窦，甲1618年到中国的这个汤若望，因拢属这个耶稣会。
据说康熙因着他们而信了耶稣。
据说这个康熙皇帝哈，嘛是因为来因来信耶稣。
我想这些人都在改变世界的风貌上面有他们的贡献，
所以这些人都是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你知道现任的教宗，他是266届的教宗，他叫什么？圣方济，是不是他？他取的称号，那是第一个教宗取这个称号，所以他算一世圣方济各这个教宗，他是耶稣会的。
现在教宗哈，伊嘛是出身伫这个耶稣会。
说不定他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可能他也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而当16世纪，当欧洲大陆改教的运动正在风起云涌的时候，隔了英伦海峡的英格兰，也有一些动作。
澳洲大陆因在改革的时阵呢，隔一个英伦海，一个英格兰。伊嘛是有开始改变。
那个时候正是历史上有名的亨利8世在做王的时候。
迄时呢是历史上真有名的这个亨利8世在做王的时阵。
他可能做王做了30几年或者40几年，对不对？
可能做王30-40年。
他最有名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娶了6个太太，然后有2个被他送上断头台。
他最有名是娶6个太太，2个太太给他抬头。
我在伦敦去看过那2个王后被斩首的地点。
我去英国伦敦，我去看他2个太太给他抬头的所在。
是伦敦塔，同样那个地方，其中一个建筑物是在放王室的所有的珠宝，包括很多王冠，包括权杖上面那个世界最大的钻石非洲之星，都放在那里。
那个时候在的是这个伦敦一个塔哈，遐嘛咧展览这个王的迄个帽啊哈，啊个真大粒的这个香蕉。
这两件事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让我们知道世界的风华是怎么样的不长久。
所以这两件事碰做会让人感觉世界事情都是不长久的。
亨利8世他参与了改教运动。
亨利8世他也有这个改革的运动，
可是他的目的不是要改革，他的目的是要脱离罗马教皇的权势。
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改革，他想要脱离这个教皇的这个权势。
他自己想要做英国教会的领袖，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改革。
所以他是想要做英国教会的领袖，所以他不是真正要改革教会。
改革后的英国教会就叫做英国教会，有时候我们叫做安利甘教会，传到海外我们称它叫圣公会。
所以他改革了后，这个教会就变成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圣公会
Church of England， 就英国教会，
英国的教会。
亨利8世死后，他的年幼的儿子登基10岁的时候吧，叫做爱德华6世。
这个亨利8世死了，他小孩子十岁，这个 Edward 6世的最王啊。
不是完全记得这个年代，我忘了去查清楚一点。我记得他好像是10岁做王，做了6年的王就生病去世了。
他可能是10岁最王啊，最王6年的破病死去，可能是这样。
可能因为他 很早就去世，体弱，所以美国作家 Mark Twain 就是马克吐温借用他写了那个有名的乞丐王子，就真假王子那一本书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那本书，那里面的 Prince 就是用爱德华六世写的。
可能他小孩就身体很衰弱，所以美国的作家 Mark Twain 才用他来写一本书叫做王子和乞丐。
大概那个王子做过乞丐，受了很多苦，所以身体特别虚弱的，这是马克吐温说的。
所以这个美国的作家说，这个王子他受很多苦，做乞丐，所以身体就很坏。
他死后，他的姐姐亨利八世的长女 Mary 玛丽登基，做王做了五六年而已。
一系列伊的姐姐就是这个 Henry 八世大查某囝 Mary， 伊转来做王。
他喜欢罗马教会，喜欢天主教，他恢复天主教。
伊介意罗马教教会，所以恢复这个天主教。
所以杀了很多更正教的人。
所以台西真侪这个更正教都是基督徒。
在历史上为自己赢得一个称号叫 Bloody Mary， 就是血腥的玛丽。
所以历史上称伊是老人会 Mary。
他死后，他的妹妹登基，被称为伊丽莎白一世。
一系列伊的妹妹最红就是 Elizabeth 一世。
他再一次恢复更正教，就是基督教。
一个恢复这个基督教，最一国家的共同教。
英国历史上最被尊敬的君王之一，做王四十几年吧。
伊最红四十几年是英国历史上上互人尊敬的一个女王。
在伦敦的 Westminster Abbey 有一个蛮大的区是为了伊丽莎白一世的。他的棺木，他的坟墓在哪里？
在英国伦敦一个教堂有一个很大区是留给这个Elizabeth 一世做伊的坟墓。
虽然英国经过这些冲击之后，最后还是走定了更正教的道路。
英国虽然经过这些代志，但上落尾因又按行这个基督教的路线。
可是当时在英格兰，在英国有一些圣徒并不满意当时教会的光景，他们起来敦促更进一步的改革。
但是呢，英国一些圣徒不满意英国教会的情形，所以因起来讲，咱需要继续过来改革。
而在瑞士，加尔文的改革成为他们很重要的榜样。
所以呢，引进新圣这个瑞士的这个改革的运动。
其中有一位弟兄 Thomas Cartwright。他在1569年，向王室提出一个建议，要敦促英国的教会要变得纯净。
其中一人叫做多马·卡瑞，伊伫1569年呢，向这个国王提出一个要求，咱需要清洗这个英国的基督教。
在英文他用了一个字叫 purified， 就是使教会变成纯净，后来人在历史上就把这一群想要改革的人称他们叫清教徒 Puritans。
所以后来历史上从这点他们想要改革英国教会比较纯净比较纯洁的人，称他们叫做清教徒。
所以最初清教徒的含义是强调要清净洁白，要纯净的。
所以呢，这清教徒意思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清洁白白。
那个时候在英国的北边苏格兰，有一位弟兄叫 John Knox， 约翰诺克斯，他效法加尔文，在苏格兰带起很大的改革。
那时在英国的北边 Scotland有一个人叫做 John Knox， 他呢开始效法这个 Calvin 来改革这个 Scotland， 就是后来这个长老宗。
我有讲这个句话吗？对啊，那是后来我们的长老教会长老宗就是这样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长老宗，就是对他开始。
所以这个英伦两个海岛上面最早带出更纯净的教会 的宗教的改革是苏格兰，不是英格兰。
所以其实呢，上开始有改革的是 Scotland， 不是 England。
虽然后来这两个族都合并为一，今天我们称它叫做英国。
虽然后来这两族变成一个，就是现在英国。
可是如果你去看看整个教会历史，你发现这四五百年来，英国人有许多最杰出的，被神重用的一些神的仆人、使女，其中有很高比例都是苏格兰人。
但其实这四五百年来呢，真侪互相的使用的属地仆人，哈，因是出自这个北边这个 Scotland。
我也很荣幸，我在大学时代的辅导，你们都知道，我常常提到他，巴托森牧师，苏格兰人。
在大学帮助我的这个巴牧师，伊嘛是出身的这个 Scotland。
我的牧师荣教士也是苏格兰人。
我的牧师荣教士也是出身的这个 Scotland，
加拿大的，不过他的祖先的源头苏格兰人。
是他的祖先是对 Scotland 去加拿大。
这个 John Knox 他受约翰加尔文也很深的影响。
所以这个 John Knox 受这个 Calvin 很大的影响。
无论长老中，无论这个改革中，跟清教徒几乎是不太能划分的词语了。
所以其实这个长老中、改革中、清教徒拢差不多是同款的意思啊。
可是他们在英国提出的谏言，并不太被君王接受。
但是因向皇帝讲的话，建议皇帝不接受。
他们提出好几个改革的方案，当时的君王，James 詹姆斯一世只接受了一样而已。
因有真侪建议，但是迄些王吼阿哥。伊干那接受一项建议呢，
就是重新翻译英文圣经，
集中点头来翻译英文的圣经。
其实他也有他的政治目的，
其实有政治的目的。
可是那本圣经后来风行英文的世界大概有三百年之久，就是我们所说的钦定本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但是后来这本英译的圣经流行三百年，
1492年，谁知道这是什么年代？年轻人，什么年代？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哦，给掌声鼓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年代。
1492年是 Columbus 以发现这个新大陆。
新大陆就是美洲，
就是美国现在美洲。
啊，清教徒因为在英国没有那么被接受，他们有不少人就移民到北美洲的殖民地区。
因为清教徒无法度这个英国来接受，所以因转呢刷去这个美洲来发展。
所以他们不但影响了英国，也大大的影响北美殖民地。
所以这清教徒唔那是影响英国嘛，影响这个美国这边，
包括建立了今天的美国。
所以后来建立现在这个美国。
不要忘记北美还有一个大国家叫加拿大，
而且美国北部有一个国家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的最东边有一个区域叫做 Nova Scotia。
这个加拿大的东边有一个区叫做Nova Scotia。
那个字其实就是英文里面的 New Scotland， 就是新苏格兰。
所以其实也意思是新的这个 Scotland。
也就是那是很纯净的清教徒建立的一个殖民地。
所以这就是清教徒所建立的所在。
讲了这么多，我现在才要揭晓干嘛我讲这些事。
现在我跟你说什么，我说这么多。
我的牧师荣教士就出生在 Nova Scotia。
我的牧师荣教士就是出生在这个Nova Scotia 这个地方。
他从小在那里的苏格兰长老教会聚会。
所以他虽然在这个 Scotland 的长老教会的聚会，
在最标准的清教徒源流里面被培养长大的，
所以他是在这个最标准的清教徒的源流中间被培养长大。
我们这个教会30年来从一起头，清教徒传统就是我们建立教会的最核心价值。
所以我们自30年前开始建立这个教会时，清教徒的传统就成为我们最看重的事情之一。
什么是清教徒主义呢？
什么叫做清教徒的主义？
17世纪的清教徒，他们主张政教分离。
在七世纪的清教徒主张呢，政治甲教会爱分开。
他们最大的试验的 场景就是美国，
所以因呢将因的主张呢实行在美国。
虽然美国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政教分离的完全，
虽然到现在美国并没将这个政治甲教会分得要真清楚，
可至少那是他们从起头的理论。
但是这是他们一开始的想法。
用一句主耶稣讲过的话最能够代表，就是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
因为他们感觉耶稣说这个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
用罗马的凯撒大帝做代表，就是有世界的国，有神的国。
应用罗马皇帝来做一个代表，就是有世界国跟上帝国。
教会应该纯净的传扬神的国，
所以教会应该真纯洁来传上帝国，
教导并且遵循圣经，过内在前进的生活。
爱教示圣经，尊敬圣经，过一个内在健康的生活，
而不是跟世俗或者政治这些掺杂，
唔通跟世俗跟政治难难掺掺。
所以这是主耶稣说的，神的国是内在的。
主耶稣说，这个上帝国是内在。
有的人可能记得我讲过一个例子，
有人可能会记得我讲的一个例，
大概三十几年前吧，应该我们市里还没有建立的时候，有一次我被邀请去新竹的一个学生的退休会服侍。
三十年前我去新竹一个学生的退休会服侍，
那是新竹锡安堂江淑英牧师跟江秀琴牧师他们牧养的工作。
这是新竹的两个工牧师因所做工作。
参加那个聚会多半都是交大跟清大的学生。
参加这个聚会人拢是高通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学生。
有一个早上我两堂聚会之间，有一群学生围着我问我问题。
有一次呢，聚会休息的时间，有一群学生包围我的问问题。
有一个年轻的男孩，气焰蛮盛的，质疑我所讲的。
有一个真骄傲的学生呢，伊对我所讲的有问题。
他主要的论点是说，我说神的果是内在，有什么根据？
伊问我讲，你讲上帝果是内在，你有什么证据？
后来我很遗憾的知道，那是我们在那里那个场地是一个长老教会的神学院的里面的教授的儿子。
这个学生呢，是我们所举办聚会的所在，是一个长老会圣经学院。
那个年轻人是里面的教授的儿子。
那个经营行业教学的孩子就是这个少年人。
很标准的清教徒的背景底下，下一代居然有人质疑我说神的国为什么是内在的。
你看这些清教徒的后代竟然会说，是怎样你说上帝国是内在。
那个是清教徒的源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你知道吗？
因为这是清教徒的重点。
虽然他们建立了一个外在的国度，比如说美国，
虽然他们建立一个外面的国度就是美国，
真正的清教徒知道神的国是内在的，
但是真正的清教徒知道说上帝国是内在。
我没有跟他争辩，我就安安静静的说，有啊，圣经有这样写，我就要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十一节的话给他看。
我不跟他争论，我就想要现圣经给他看，路加福音十七章。
那一天很有意思，我翻开身一翻就翻到那一页。
他刚进入艺术，我就很爱到很多去在
线。刚刚我试试看，我就没有翻到那一页。
你看他都把我是不是气垮嘛？我都不要到马上很多呀。
我的圣经并不是那一页专门放在那里，很容易翻到。
我的圣经并不是那页，真容易很丢。
我没有说什么话，就直接拿给他看。
我嘛不讲什么，我都直接提给他看。
那里主耶稣说，神的国，你不能说在这里或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
哎，讲你未使讲上帝国是伫家是伫遐，因为上帝国就伫恁内底。
我看围在那里的学生的表情，我就知道我根本不用说什么，他们看到我一翻就翻到那里就已经够了。
所以其他学生看我那一翻就翻到迄只圣经，吼、哦，因感觉真稀奇嘛，愿意信服。
我们士林西安堂从一起都建立就。有这个清教徒的传统，
所以咱就建立这个教会，咱就这个传统，清教徒的传统。
所以内在生活这几个字 ，inner life， 就成为西安堂传统里面的一个口号。
所以西安堂有一个传统的讲法，就是内咱来过这个内在生活。
这是源自清教徒的传统，
因为这是对清教徒的传统来。
其实我自己不太那么喜欢用。那么常常用内在生活这个词儿，
其实我自己不是真爱讲到这个内在生活这个名词。
我宁可没有这个口号，但是更全面的强调我们清教徒的源流传统。
因为我较看重咱这个清教徒的传统，
因为清教徒还有别的特点。
因为清教徒也有别项的特点，
我的牧师荣教士，他的牧师的牧师叫罗炳生师母，写罗炳生师母传记《荣耀的光辉》的那个贾德纳牧师。
咱有一本册叫做《荣耀的光辉》，是讲到英教所的牧师，罗炳生师母。
他的作者叫贾德纳，
也作家叫做Gordon Gardner 牧师呀。
他在书的一起头提到罗炳生师母。有一半的血统，他母亲吧那边是清教徒的传承。
以及这本册里头讲，这个罗炳生师母的老母哈是有这个清教徒的血统。
另外一半是贵格会。
另外，伊老爸这边是贵格会的传统。
也许我们这系列会有机会讲另外一面。
所以咱有可能买讲到这方面。
清教徒的源流跟加尔文主义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清教徒的源流跟这个 Calvin 诶主张有关系。
能想到加尔文，想到预定论。
你若讲到 Calvin， 你得想到伊讲的这个预定论。
如果我们去问加尔文，有可能他会强调的不是预定论，他会强调基督的荣耀。
但你若去问 Calvin 本身，我想伊注重的不是这个一定论，
很多的清教徒
注重的是基督的荣耀。
很多清教徒也很强调基督的荣耀，
所以真侪清教徒嘛，真看重基督的荣耀。
十七世纪英国最有名的清教徒之一 John Owen， 他还有这么多的书，十六巨册，我有那一套书，没有都读，当然。里面也许最宝贵的一册就叫做《基督的荣耀》（The Glory of Christ）。
在七世纪，英国有一个清教徒叫做约翰·欧文，伊有写十六本的册哈，其中一本都得讲基督的荣耀。
我很高兴，最近他们出版了中译本。
我真欢喜，最近咱把这本册翻译做中文。
当然不是全部翻译，它是
不是全部
美国吧？有一个人把它摘缩成小一点的书的那一本的翻译本。
是美国有人将伊十六本册甲变做较小的一本册，咱甲翻译。
就叫《基督的荣耀》。
这本册叫做《基督的荣耀》。
加尔文因为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他强调五件事。
Calvin 因为一看见这个基督的荣耀，所以伊注重五点五件事。
这就是所谓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
这就是 Calvin 伊注重的五件事。
第一个就是人全然的败坏，我们原来就是罪人。
第一就是看重讲，咱人是完全败坏，咱就是一个罪人。
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原罪。
原罪。
我们需要救赎。
所以咱需要救赎。
第二，神使我们得救，他拣选我们是无条件的拣选，因为完全出于恩典。
第二就是咱人一旦得救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是稳定。
第三，他称那叫有限的救赎，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只为那些蒙拣选的人钉十字架赎罪。
第三就是有限的救赎，伊讲耶稣基督是干那为着遐个和上帝拣选的人钉十字架。
这是一个后来引起神学上很大的争论的其中一个点。
当然，这个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论，
并不是所有人同意这个点，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第四，神不可抗拒的恩典，
上帝那个无法度拒绝的恩典。
他强调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没办法抵挡神，
所以感觉人自由意志无法度抵挡上帝。
当然，这个也是引起争议的其中一个点。
当然，这点嘛引起争论。
第五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很宝贵。得救的人必蒙神保守。
第五点就是得救的人要上帝保守。
不过加尔文讲这个的时候，是引到一个结论，就是一个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基本就是凯文伊讲，一个人那一拜得救就永远得救。
又是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
但是这嘛是好人真议论呐、啊。
龙教士他出身清教徒背景，
龙教士是有这个清教徒的背景。
我猜想，在他后来的传宣教的经历，还有经历的圣灵的工作之后，
但是后来他有一些宣教的经历，经历就圣灵充满以后，
我听他的服事，我知道他没有完全赞同加尔文主义。
我听他在讲，我知道他没有完全赞成这个凯文所讲的这个。
他在42岁、43岁左右那一年。经历的圣灵充满，
他在42岁、43岁时候经历的圣灵的充满，
他看见基督的荣耀，
他看见基督的荣耀，
跟加尔文一样看见基督的荣耀，
他跟这个 Kevin 同样、看到基督的荣耀，
所以他也强调人的全然败坏，
所以嘛，很注重说人、是完全败坏，
神无条件的拣选，
上帝无条件来拣选我们，
可是他却因为看见基督的荣耀，他强调如果我们不追求主，有可能得救以后还会再堕落，
但是因为他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们若是没好好追求主，可能会再一次失落。
我想问了加尔文，无论龙教士他们弄出不同的结论来，但是源头都是因为看见基督的荣耀。
所以呢，英教授跟 Kevin 因结论无同款，但是因的源头拢是对这个清教徒来。
我想这是标准的真理的两面。
我想这就是真理的两方面。
听到这里，如果你已经不傻傻，已经头昏脑胀，暂时忘掉刚刚那一段没有关系。
你若听无要紧啦，甲袂记哩都。
我希望我后面讲的你听得懂，
但是我现在要说的你要听有、
我们传承清教徒的源流，从起头我们就看重基督的荣耀，
因为我们传承这个基督徒的源流、清教徒的源流，所以我们从起头就看重这个基督的荣耀。
我们中间有好些弟兄姊妹，从30年前我们开始建立教会就跟我们在一起，
台湾中国有一些兄弟姊妹30年前教会开始就跟我们做会，
我相信你可以见证说，我们从一起头就带领神的百姓要追求神的荣光，而且以注视他的容面为我们生活的核心。
你也在见证说，我们就开始就在带领上帝的百姓来追求上帝的荣光，而且呢，从时常看耶稣的美丽的面，做咱生活的中心。
那是我们聚会的核心。
这就是咱聚会的中心。
我们聚会并不是要有很精彩或者很成功的过程，
我们并不是看重说你聚会要有很精彩的过程，
我是希望神的百姓都遇见耶稣，看见他的荣光。
我们是爱上帝的百姓、看起主的荣光，追求主的荣光，
并且留在那里学会注视他的容面，
爱带在这个荣光里面、注意看耶稣的面。
罗宾顿师母有一位同工这样形容他说，罗宾顿师母总是要耶稣。
罗宾顿师母一个当刚这样说，罗宾顿师母说他总是要爱耶稣。
我多年来对荣教师的认识也是这样，他总是要耶稣。
我很多年前买荣教师，我觉得他也是这样，他就是要爱耶稣而已。
我也这样教导带领弟兄姊妹，
我也是这样教导兄弟姊妹，
我们期待我们自己在这一方面也忠心到底，
所以我们一定爱对这件事忠心到底。
清教徒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他们注目于属天的事。
清教徒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注意这个属天的事情，
他们认为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所以他们看他们自己在地面上是最人客，最人客。
所以你知道他们当年移民北美洲的那些人自称为 Pilgrim 对不对，就是天路客。
所以那时呢，早期美国的那顶清教徒，他们说他们自己是天走天路的人体，
他们不求今世的果，
他们没求这个今世的果，
他们不用今生的成就来定义成功，
不是用今生的这个成就来定义什么是成功，
所以不论在地上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只求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无论伫地上是虾米职业、虾米身份，因干那要尊敬上帝之意。
他们是最早把无论什么行业都看为尊贵 的一群人。
所以不管人是虾米职业，因拢真尊重。
今天全世界，蓝领阶级、白领阶级都看为一样尊贵。是，我想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的人国家。
所以美国也是这样，影响其他的人就是他们真看重各种职业的人，
那是标准的清教徒的源流，
因为这就是清教徒的传统。
我们期待的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的恩，
我们期待的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要带来给我们的稳定，
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成为他荣耀的形状，
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成耶稣荣耀的形状，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我们的愿望，
就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说的，
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的，
保罗在讲完要竭力追求之后他讲的，
就是保罗他说到我们的极力追求主义后他所说的，
让我们知道追求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追求的方向是什么，
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显现，
他说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而且
听
好救助，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
才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伊要叫迄个会当好万物来归服伊家己的大能力，将咱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甲伊家己荣耀的身体相共。
我记得我最先读到 John Owen 这个清教徒领袖的著作的第一篇，就是在讲这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我头头讲迄个英国的清教徒约翰欧文伊所写的第一本册讲的题目。
前几天我跟我的兄弟姐妹，我带我母亲到我高雄妹妹家。
前几天呢，我带我的妈妈去高雄。
她的妹妹，她的小妹，我的小姨妈也在那里。
就是我妈妈的迄个细汉妹妹嘛，伫遐。
后来我就问我妈妈说，跟她提到我的一个大舅，她的弟弟。
后来呢，我就问我妈妈讲，伊的一个弟弟就是我的阿姑。
我说你记得他是做什么？
我问我妈妈讲，你会记得你的这个弟弟是咧做啥物？
我那个大舅是一个医生。
我这个阿姑是医生。
我妈不记得。
我妈妈讲伊袂记得。
我母亲差不多十年前开始失忆，所以她很多事情都不记得。
因为我老婆差不多十年前开始哈失去伊的记忆，
她常常记得很久以前的事，
真久真久的代志，伊会记得的呢。
钱有多大也是以前的事，
所以伊对钱的观念嘛是真古早的。
有时候她知道亲戚有谁有丧葬或者婚事，她会要我们要包三十块。
所以有当时我的亲戚爱包红包啊，包白包，是一共包三十块就好。
可是我很稀奇一件事，他从来不会回到五十岁以前还在拜偶像的时候，他总是记得他是信耶稣的。
但是真奇妙的，伊拢会记得讲伊家己是信耶稣，袂登去真久以前伊是拜拜是时间的袂安尼想。
可是那天我问他我大舅做什么，他不记得。
他跟我问说这个阿姑是做什么的，他不记得。
我就转头跟我妹夫说，对了，就像彦哲讲，他有一半已经踏在永恒里面，在天堂谁管你是医生什么什么职业啊。
我说是啦，他就亲像我的外甥啊所说的，我这个妈妈已经一半是打在天顶了，在天顶的人哪有管你在地面上在做啥。
你知道我的妹夫是很杰出的医生，他笑着跟我点点头同意这件事。
我的妹妹是一个真有成就的医生，他也跟我点头同意。
你有没有传承这个清教徒源流？
你是不是传承这个清教徒的源流？
在我们教会，你有没有注意过 多年来我从来不曾在聚会中去恭喜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考上什么很好的学校，我从来没有做过。
你我觉得在教会我从来不会去恭喜一个家庭说，哦，你的好心还是女孩考到多一个大学啊。
我们从来也不会去凸显哪一位是在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人物，
我们也特别注意在媒体出现的人。
事实上有一个原因，有时候我并不认识他们。
其实有一个原因，我其实不认识他们。
曾经有人告诉我某某人是什么有名望的人，我说谁啊？
有人跟我说，哦，某某人是真有名，然后说他是什么人。
所以我想那些喜欢被人家簇拥着的名人大概不会不一定会喜欢来我们这里。
所以呢，我想爱让人注意的有名的人可能不爱来人家，
比较喜欢隐藏安静的名人也许会来。
所以现在爱安静秘密住来宾的有名的人可能都会来。
我常常教导的是大卫的价值观，
所以我刚才讲的是这个代表的思想。
在诗篇十七篇十四节跟十五节，
诗篇17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大卫说：“你将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
他们
因为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你将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腹肚，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大卫说：“求你救我脱离像这种在世上有福分的世人。”
你要救我脱离亲像这种在世上有福气的人。
他说：“至于我，我必在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伊讲轮到我，我要在伊的中间看见你的面。我困醒的时候看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
如果你在这里聚会，留在这里，就我希望你也接受这个，这是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
所以你在这里聚会，我们要接受这个经节，因为这是我们教会注重的点。
还有清教徒永远注重内在的虔诚，
清教徒注重这个里面的这个虔诚，
所以他们常常越过表象，不只看中一个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所以因会超过一个表面看人，不然是看中一个人做什么成就什么，
不看他们成就什么，而看中他的态度性格生命内在的品质等等。
因更加看中是他的态度他的性格他生命那个里面的品质，
因为那是能够带到永恒的，
因为这才有办法带去永远，
是属天子民的特点，
是属天的百姓的特点。
所以古代有清教徒说神喜欢父慈，
所以古早有清教徒这样说，他说上帝喜欢这个父慈。
听不懂，
你听
懂，这是文法，父慈又叫 Edber， 就是神看重父慈胜过看重形容词跟动词跟名词。
上帝看重父慈赢过看重这个形容词名词。
动词是你做什么事嘛，对不对？
动词是你在做什么，
名词是你什么样子嘛，
名词你什么样什么
形容词是你是不是很漂亮嘛，
形容词是在说你是不是帅。
而父慈是说你做这些的时候用什么态度，那些事情的内在的特质是什么，叫做神看重父慈。
付出的意思是说你最佳的事情你是用什么态度，你生命里面的品质是什么款，这是上帝所看重的。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估计的嘞，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保罗这样讲，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这样讲，
他说我若把我所有的拿来周济穷人，而且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我就与我仍然与我无益。
不如说我将我所有都分给善恰人，又牺牲自己叫人来修，但是我没爱，这些对我没好处。
怎么可能一个人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就舍己，不就是我们对爱的定义吗？
那有可能是呢，所有的可以分给善恰人又牺牲自己，这种人就是有爱不是？
所以显然保罗也是清教徒，他喜欢注意父慈，对不对？
所以你看保罗也是清教徒，他注重的是父慈。
我自己觉得近代做穷人工作最有名的那个印度德雷莎修女最能说明这一件事。
我感觉那个服侍善恰人的印度的修女那个德雷莎修女，他的事情可以说到这件事。
他的总部在印度加尔各答，可是他在1997年去世之前，全世界大概有30000位他的全世界的同工。
伊的总部是在印度，但是1997年伊过身时阵，全世界有300000的同工哦。
他有时候被邀请在很重要的场合讲话，比方美国国会。
有当时人邀请伊去真重要的一挂场面讲话，比如讲美国的国会。
他从来不说场面的话，很直接的讲到他觉得神要他讲的话。
伊别讲一关喉咙，喉咙爽快，为伊拢直接讲着上帝爱伊讲的话。
有时候他言语非常的犀利。
有当时伊的话真来，
会让美国总统或者议会的那些议员们不好意思。
美国的总统跟议会议员感觉真歹势，
可是他一提到那些穷人，就非常的用最温柔的方式讲。
但是讲到现在善恰人时阵呢，伊都用真温柔的尊重的话来讲。
他如果要提到那些穷人，他不会说在 poor in India， 他不会说在印度的穷人，他不会这样讲。他说 his poor。
伊讲到遐善恰人时阵，伊讲，伊唔是讲，在印度遐善恰人，伊讲到因是上帝善恰人。
这个，如果懂一点英文，你知道，就像在称，英国国王叫 His Majesty， 就是陛下。
咱讲到英国国王真尊敬国民，
所以他称穷人的时候用尊称称呼他们。
所以伊讲到善恰人嘛，已经用这个尊敬的话来讲，
你可以说他的意思说，穷人阁下。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说那是他的穷人，他们是穷人没有错，是主的穷人。
所以他看这顶善恰人是属的上帝，
所以一样照顾穷人，这个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所以你看，用一种真特别的态度来照顾这些善恰人。
神喜欢父慈，
所以上帝加以这种态度。
清教徒大概最被人家称道的事，就是他们过敬虔的生活。
清教徒让人真欢乐的点，就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保罗教导我们要操练敬虔。
保罗叫咱来操练敬虔。
就在提摩太前书4:8。
提摩太前书4:8。
他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伊讲：“独独敬虔，凡事拢有好处。”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唯独敬虔，就是要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锻炼身体好处少少，独独敬虔，敬虔凡事拢有好处。
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因为今生跟来生的应允，
现在就会从这里得到好处。
你操练敬虔，现在都得到好处。
龙教师也是这样，他教导而且实行敬虔的生活。
龙教师一家是嘛实行这个敬虔的生活。
他有时候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
有大概是跟我们讲，有一个真敬虔的老母。
可惜我没有机会认识他。
可惜我无机会认识他。
活到98岁，
伊活到98岁。
他总是保持甜美的态度。
伊拢保持一个真甜蜜、真好的态度。
那是敬虔的意思之一，记得哈。
所以敬虔的表现就是安尼。
敬虔不是板着脸孔，是常常很甜美。
敬虔不是真安尼面真歹看，那是思想真甜蜜的款。
妈妈们都注意听一下，龙妈妈她就是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也很甜美。
这妈妈注意听啊、哦，因告诉妈妈在管教囡仔时阵，伊的面容嘛真甜蜜，态度嘛是安尼。
很难想象怎么样管教那个悖逆的孩子那么甜美。
啊，咱哪有可能用这种态度管教迄个真叛逆的囡啊？
他第一次放学以后没有立刻回家。
有一次呢，伊放学无马上登去厝内边。
他妈妈没有骂他，只用很难过的表情跟他说 ：“Per， 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伊妈妈嘛无骂，是用一个真艰苦的态度甲讲。你想怎安尼做？你将来唔捌安尼做，
就这样就够了。他以后再不会这样。
伊妈妈呢就讲，因告诉伊后拢唔敢安尼啊。
龙妈妈很稳定的参加聚会。
这个因告诉妈妈真稳定参加聚会。
龙教授所讲他 他妈妈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就是这个。
这就是严教授的妈妈上有名的故事之一。
加拿大北边，就是东北边，有时候冬天很冷。
加拿大的东北边冬天真寒。
有一个主日大风雪。
有一个礼拜日有大风个落雪。
他跟孩子们说：“今天聚会的人一定会很少，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伊个囡仔讲：“今仔日聚会的人会较少，所以咱一定爱去。”
荣教师很认真的教导守主日，
所以严教授真认真教世人爱守主日。
他认为我们每一个礼拜总要分出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聚会，或者安静寻求神、读圣经、参与服事等等。
他感觉我们每礼拜总是要分出一天或是半天的时间来聚会，安静来敲锤上帝、读圣经、参加服事。
当需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也很沉静。
需要跟人讲话的时候，也是安安静静。
荣教授特别注重言语，
严教授看重言语，
一直到他八十几岁晚年啊，有时候他会跟一个同工、年轻的同工认罪道歉。
一直到伊八十多岁，有当时伊会向一个少年同工呢，道歉。
只因为他觉得他刚刚讲一句话不太准确
啊，只是因为伊感觉伊他拄啊讲的一句话，敢那无真正确。
还有他把敬虔像保罗一样认为敬虔也应该表现在服装仪容上面。
严教授跟保罗同款，伊感觉吼，这个敬虔咪表现伫人的穿的衫个打扮。
保罗、彼得都讲过像这样的话，
所以保罗、彼得拢有教示这方面。
所以他特别对姊妹的服装打扮都有要求。
所以严教授对姊妹穿衫的方法加这个打扮，伊拢有伊的要求。
我们在士林在这里没有像他那么严谨的要求这一件事。
咱伫树林，我无真严格要求。
毕竟，我相信服装打扮这些有时代的良心。
因为像这个服装打扮，可能也有时代良心的问题。
我们不能一定要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要求大家。
我无法度用这个 Victoria 时代标准来要求大家。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姊妹们不要跟随世俗，把自己打扮得叮叮当当的，或者浓妆艳抹。
但是我唔忙，姊妹唔通跟底世俗，将家己打扮的安尼叮叮当当啊，化妆啊真雅呢。
我想这个清教徒敬虔的传统，更重要的是我们教导遵行神的命令。
我想这个清教徒的传统，真要紧一点，就是咱需要遵行上帝的命令。
荣教师很认真的把新约圣经中神的命令一一的陈明在我们面前，
所以严教授真认真将圣经的命令一条一条教习惯。
他清楚的教导，而且要求我们施行。
他清楚教示，要求人施行。
我们在这里领受这个清教徒传统，三十年来我们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咱领受这个清教徒的传统，三十年来拢无改变。
我们总是一再的提醒大家，要常常喜乐，要以恩慈相待。义无挂虑，不要批评论断，不发怨言等等。
我总是提醒大家爱常常喜乐，爱用温柔的态度对待别人，一概未得挂虑，唔通发怨言，唔通批评论断。
不要轻看这些，殷勤的学习，继续的传承下去。
爱好好来学习，而且传落去。
清教的传统差不多讲完了。
警告到的传统工作，
其实还没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但是还有一点真要紧，我还没讲。
我讲的这些，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苦行僧。
我讲这不是叫大家做一个受苦的和尚。
真实的清教徒主义，并不是禁欲苦修的生活。
因为真正的清教徒的生活，不是爱禁，并不是要禁止愿望，阿个苦苦来修行。
今天有些人讲到清教徒，会把它定义成这样。
有人了解清教徒是安尼，
可是那绝不是清教徒的传统。
但这不是清教徒的传统。
真实的敬虔应该是喜乐的生活，因为是照顾到别人的生活。
真实的敬虔应该是喜乐的生活，而且还照顾别人。
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最后两节，24、25节是吧？
26、27节，
你看看他怎么说。
注意下第那个一下陪
雅各书第一章26节，
那个书第一章二十六节。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伊讲老人了解自己是虔诚，但是无控制伊的嘴舌，欺骗自己的心，这种的人的虔诚是假。
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什么？一起读：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降下来，我看不见经文。在上帝我们的白面前，那个清气无怕垃圾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自己无目到无目世俗。
荣教授常常给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十三节的话。
荣教授时常教我们教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的话。
那你说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能够增长充足，才会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瑕疵。
也讲到我们彼此三听的心跟爱众人的心都要成长，要充足，这样我们才会变成圣洁，不能遮蔽。
你充满了爱才会真正的纯净，听教徒的传统，
你充满爱才会变纯洁，这是清教徒的传统。
有一次荣教师请我们吃饭，
我就跟荣教师请我们吃饭，
请两夫妇，
请
他常常这样做，
他时常这样做，
他颠覆了一种传统，就是好像都应该是会有请牧师吃饭。
他并没认为说都是会有要请团队人吃饭，
或者说请人家吃饭他们会很不好意思，所以应该他们请牧师吃饭。
有当时我也会请人吃饭，兄弟姐妹很抱歉，应该是我们请你才对。
我说我的牧师荣教师都他请我们吃饭的。
我说我的牧师荣教师也请我们吃饭，
颠覆这个传统，
所以他跟传统的做法不一样，
很好的颠覆，
真好。
我们进到餐厅，面对桌子有两排位置，
我们就去餐厅面对这个位有两排，
他就请我们坐里面的位置，面向外面。
他就请我们坐在里面，也可以看外面。
他说这样可以看到多一点东西，比较热闹。
他说这样可以看见比较多东西，这样比较老热。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说，
我想不到他会说这样的话。
我以为他一定会觉得我们应该面向墙壁多一点，学习单独与神同在。
我假设他会叫我们要向这个壁，这样可以单独跟上帝同在。
所以我想真正的虔诚应该是很快乐的，对不对？
所以我想真正的虔诚是快乐的。
贤纳利亚传奇的卢易斯在他的魔鬼书信里面
英国的这个文学家 C.S. 卢易斯写一本书叫做魔鬼的批信
The Screwtape Letters， 那是他很有名的神学著作。
魔鬼的批信新学的作品，
中文的翻译有的把它翻译作地狱来红，
中文的犯罪对角来批。
我一个好朋友曾真真，他是卢易斯专家，他重新翻译那一本，应道生出版社的要求重新翻译他的时候，取了一个比较劲爆的题目书名。
我有一个朋友
曾真真
丁丁，他是一个教授，
他重新翻译，把它取名叫《大榔头写给杜牧的善情书》。
伊呢，将伊这本伊个重新来翻译，伊的名是这个大魔鬼写批给这个小鬼啊。
在那本书里面，是在讲到一个，就是讲到大魔鬼，他说：“爱你的 uncle， 呵呵，他这样署名的。”那个大魔鬼对小魔鬼写的信，
因为这个大魔鬼呢，一下不有这个小鬼啊，一称呼自己是爱你的阿姑啊，
阿姐，阿姑也可以。在那里，大魔鬼承认说，欢愉快乐不是他发明的。
这个大魔鬼的基本在里面形容讲，这个欢喜快乐不是伊发明，
是上帝发明的，
是上帝发明的。
神让我们欢愉快乐，好明白他的喜乐。
所以上帝爱人欢喜快乐，安尼当明白伊的喜乐。
不过有时候他会暂时取去这个，
但当然有当时上帝将这提掉，
好使我们追求永恒的喜乐。
安尼咱才会追求迄个永远的喜乐。
十七世纪另外一位清教徒牧师，有名的清教徒牧师 Richard Baxter， 他这样讲：
十七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清教徒的牧师巴西德，
他说：“有时神让我们遇见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
伊讲有时上帝让咱拄着苦难，免得咱真错误将今生当作永远。
你听我讲过很多次这句话，对不对？
你听过我讲过真侪摆。
清教徒的传统，
清教徒的传统。
我讲一些例子，讲到怎么敬虔跟喜乐在一起。
我要讲一寡咧，是安怎敬虔跟喜乐有关系？
大卫在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这样讲。
大卫在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
他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
就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就用惊吓来欢喜。
David the Puritan。大卫清教徒，
你看大卫就是一个清教徒，敢不是？
尼希米记八章十
节，尼希米八章十节。
当百姓因为听见神的话，忧伤痛悔、哭泣祷告的时候，
尼希米呢，伊伫百姓听见上帝话的忧伤、悔改时阵啊，那哭那祈祷，
他劝勉他们说：“今天是主的圣日。”尼希米记八章十节，
尼希米
今天是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
跟他说今天呢是主的圣日，不通忧愁。
你们要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因为靠神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
你们要去吃肥的米，喝甘的甘甜的米，因为靠上帝得到的喜乐是他们的力量。
所罗门在传道书九章七到九节，
所罗门的传道书高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第八节他劝人衣裳要洁白，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第八节劝人衫爱白白、松松白，头壳顶唔通
沾起油膏，
这个是敬虔。
看了前一节，他叫我们欢欢喜喜去吃饭，快乐喝酒，这不是叫你酗酒啊。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伊讲咧，你得头一节，伊讲你会使去欢欢喜喜食你的饭，心中快乐饮你的酒，因为上帝已经接纳你的作为。
第九节，
第九节，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你要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在你一生空虚的日子，就是上帝和你的日光下面所过空虚的日子，爱跟你所爱的某快乐过日。
那是清教徒传统，
这就是清教徒的传统。
清教徒传统是圣经的传统，
清教徒的传统就是圣经的传统。
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因为传道而下在监牢里面。
写这个天路历程的这个传道人，John Bunyan，因为传道入监牢，
他不是整天在监狱里面祷告等候神，
他平时整日都在监牢里面祈祷听候上帝。
是啦，广义来说是。
当然是啦，伊嘛是安尼做。
可他在里面做了一个铁提琴。
但是用铁做一个提琴。
他用那里的一个坏的椅子做了一个笛子。
啊，而且用一个歹一个椅啊呢，做一个琴啊。
他在里面弹琴，拉琴，然后应该是弹琴吧，还有吹笛子自语。
所以呢，伊伫刚刚来对弹琴分琴啊，自己在剃头。
斯布珍有一次跟医生朋友度假，欢笑之后下马，在树下跪着感谢神。
英国的这个 Spurgeon 有一天跟一个医生的朋友去度假，真欢喜了呢，就对马安尼落来。
龙教士有一次应邀到岭头山庄对一些传道人讲道。
这个 Spurgeon 跟这个医生对马落来，就伫树下跪咧祈祷感谢。英教授一盖去领头讲道。
不是一些传道人，
后世一挂团的人，
他邀请我们几个同工跟他一起去。
伊邀请一挂同工跟伊做回
去。我也讲了一点话，
我嘛讲一挂话。
会后我没有想到，他下山以后带我们到士林中正路，现在已经没有了。那里有一些花圃，去那里看看花。
这回山以后呢，我对呀，有名山落来经过士林中正路遐，伊传去一个卖花一个花园去看花。
我讲过，纽约有一个布道家，是一个医生，徐华医师，他前几年过世了。
美国纽约有一个布道家，是医生，以几年前过身，
非常有恩赐的一个布道家，
真有恩赐的布道家，
很敬虔，
真敬虔，
很幽默，可是很敬虔，
伊真敬虔嘛 ，humorous。
他进前到一个地步，他叫人不要去看那些什么黄石公园啊这些美好的风景。
一定前到一个地步，叫人唔通去欣赏啥物黄石公园遐尼水的风景。
要努力做工。
伊讲你要好好做主的工。
将来的天堂比那个漂亮多了。
伊讲将来咱去天堂比现在所看的拢搁较水。
不，有一次他有可能被邀请去大峡谷，在那里办的一个聚会讲道，大概。
但是一届可能可能邀请去这个大峡谷比高迄个所在哈去讲道。
他看见大峡谷以后。他回来就开始鼓励人家要去看大峡谷。
哇！一看到迄个景色，遐尼啊伟大哦，全个国内人拢爱去欣赏啊。
吴勇长老甚至把讲道看成一种很愉快的事。
吴勇长老将讲道看作真快乐的代志。
他的传记提到，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讲完道，当地教会的长老问他说：“你今天讲的痛快吗？”
啊！我就介意去一个所在啊，讲到遐个长老问伊讲：“你今日讲了真爽快哈。”
他说：“我讲得很痛快。”
伊讲是啊，我讲了安尼真爽快。
长老说：“我听得也很痛快，所以我相信你也讲得很痛快。”
迄个长老讲：“我听了安尼真快乐，嘛相信你讲了真快乐。”
吴勇长老用这样来形容一个人在圣灵的高某里面讲到的感受。
这就是一个人哈，伫圣灵内底讲道的感觉。
我想我不用多说，对不对？
我不需要再给讲了。
敬虔应该跟快乐在一起。
敬虔加快乐是两者。
许多年前我参加一个订婚礼。
真侪年前我参加一个订婚礼。
新娘子请了她认识的一个老牧师来主持订婚礼。
新娘请了真捌的一个老牧师，真年纪大的牧师来主持。
那个老牧师按着规矩很刻板的讲道，而且完全不理会那一位很迷信的新郎的母亲要求的时辰。
这个牧师就真照规矩啊，真刻板的讲道，啊，不爱插迄个真迷信的新郎的老母要求讲爱什么时间来结束。
那个母亲就坐在他的面前，一脸生气，然后坐立难安，他都不理。
啊，那个老母就坐你的面前，啊，都安尼坐袂掉，安尼真生气，但这个牧师拢袂插伊。
我觉得那个不太像基督徒的见证。
我感觉这无唔是好的基督徒的见证。
所以我们在这里教导人喜乐度日。
所以咱爱快快乐乐过日子，
而且常常存心叫别人也快乐。
像咱们唔忙和别人快乐。
我们很多年在楼上预备了一个球池给小朋友玩。
所以另外真侪年伫楼顶有一个。球的底啊，好紧啊！
坐不下，最近把球池弄掉了。
但是最近实在是人伤多，所以只好将这个球的底提掉，真是的。
我允许那些孩子在教堂打球。
我当时我温尊囡啊，伫教堂打球。
希望他们接着来教会很快乐。
因为唔忙，因感觉讲来教会是快乐的。
可是我也要求他们学习有区分。
但是我要求因爱有区别。
我要求他们不要在聚会中玩智慧型手机啦，看他的故事书啦。
我唔忙，你伫聚会中间唔当咧佚佗，迄个手机也是咧看故事册。
学习敬虔，因为凡事都有益处。
爱学习敬虔，凡事拢有好处。
这就是我们教会三十年来的核心价值之一。
这就是咱教会三十年来所看重的代志。
敬虔而快乐。
敬虔但是快乐。
是清教徒的。宝贵的传统，
是清教徒宝贵的传统。
但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咱继续过来传下去。
颂赞诗选262首。